亲爱的朋友您好，我是苏文恩，在这里又向你问安。今天要陪您读的圣经是马太福音第19章1到15节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，就离开加利利，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治好了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，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？耶稣回答说，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并且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主耶稣在前面讲完了那个天国的比喻，饶恕弟兄的事情之后，那些话他是在加利利说的，然后他带领这些门徒就向耶路撒冷去，所以他就来到了犹太的境界，从北方顺着约旦河往南走，但是他没有过约旦河，就在约旦河外，就有许多的人跟着他，就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。这法利赛人我们知道他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做教师的，拉比的，在旧约上面受过教的。我们知道连从前的扫罗他们都在里面受过教的，他们特别的严格的遵守律法，也定了许多的规条，要其他的犹太人呢也要来遵守。这些原都是在以把神的话来服侍，来教导以色列百姓的人。他们就试探主耶稣，他就问到一件事，他说能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？当他们来问到这个主耶稣关于休妻的问题的时候，他都是引用圣经，他引用主的话为他答复的基础。我们知道创世纪1章27节，那里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，按照自己的样式造人，那个造男造女。然后到了2章，那里就说他不仅造了男人，后来呢就说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找一个配偶来帮助他，并且神就做了一件事，把他所造的各种的动物这些走兽都带到他的面前，让这个人来看看他能不能找到他的配偶。神就是在训练，让这个亚当看见，他就为着每一样带到他面前来的动物他都取名，他叫他们什么神就以那个名字来命他。但是呢很明显的，神所带来的走兽啊牲畜啊都是一对一对的，有公的有母的。他就发现呢，我怎么没有一对呢？说我只是孤单的呢？从这个命名的过程当中，他就知道他也应该要有一个配偶做他的同伴的。可见的这个亚当是很聪明，他没有像现在很多的人呢搞不清楚对象，他们是抱了一条狗，说这是我所爱的，抱了一只猫，抱了一条猪啊，说这是他的宠物，和他亲嘴。这件事不仅是神的意念，神也让他看见你单独的一个不是很好。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，在创世纪2章，神就使他沉睡，他睡了之后呢，取出他的一条肋骨，就造成了一个女人，做了一次外科的手术。等他再起来的时候呢，神就把他所造的这一个女人带到他的面前。这个女人原来是用他的肋骨造的。当亚当看见这个女人被带到他的面前来的时候，他心里非常的欢喜。那第2章第28，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，是我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。按照希伯来文的圣经啊，他是在唱歌，那是用一个诗歌的方式写出来的，他是从我神人身上所取出来的。他一开始就看见了这件事情，所以第2章的24节25节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个就是头一对的婚姻，成为一对夫妻。主耶稣就引了这一段的话，他是说这两个人呢，就以后不再是分开的。他因为是一个身体，一个身体你不能把它分开，分开的意思就是叫他死亡。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个圣经来答复法利赛人，他说这个圣经你们难道没有念过吗？那当然法利赛人是念过的， 既然是如此，主的话，神的话是这样的说的，夫妻两个就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夫妻乃是神所配合的，人不可分开。主耶稣就引用这一段的话，下了这个对夫妻这一件事情做了这么明确的交代和结论。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他们乃是成为一体的，因为他们在结婚的时候，他们都许过愿，他们甚至在那里彼此立了盟约，我要接受他做我的妻子，这个妻子要接受这个男人做我的丈夫，他们是成为一体了，他们在神面前有个盟约，也是神所配合的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人不可分开，不管什么人都不应该再把他们分开，连他们自己也不应该再把他们自己分开。法利赛人就说，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？他根据摩西的律法呢，他在生命记里面第24章1到4节他说，人若娶了妻以后，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他，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，打发他离开夫家。这个夫人离开夫家以后呢，可以去嫁别人。后夫若恨恶他呢，写休书交在他手中，打发他离开夫家呢，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呢，打发他去的前夫就不可在夫人受了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，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。所以在那一段的圣经里面，曾经给以色列人有这样叮咛。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要否定摩西所讲的呢？这是法利赛人对主耶稣的问话。耶稣就说，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但请出并不是这样。主耶稣在这里的答复非常的清楚，给他们这个命令是因为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原来是非常心硬的一般的人，心地啊不柔软，也不是很敬畏神。我们从他们出埃及就知道，他们有多少的埋怨，有多少的犯罪，他们听见神的话并不把神的话当话。原来因为在埃及为奴啊，是吧，他们看见埃及人的那种行为上，婚姻上的混乱，他们也就效法他们。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婚姻的事情啊，没有主的教导之前，他们并不是很清楚的。摩西在旷野教导他们一些神的话，他们呢还是没有恒心来遵守。所以因为他们心硬，他们娶了一个妻子，感觉到不喜欢的了，他们就想把他撇弃。摩西为着要保护这些妇女，所以就说了，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因为你们不喜悦他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么要把这些妇女就这样的被你们打他骂他把他害死吗？所以摩西呢就允许他们死的这个妇女呢可以另外再去嫁人啊，来保护这些被休的这个妇女。所以主耶稣是说，摩西是因为你们信应，所以许你们休妻。但是主说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起初是什么？神的命令，在创世纪第二章那24节所说的并不是这样。所以主耶稣所带来的新约的教训，他的教训是什么呢？是要把神的儿女，真正敬畏神的人，做神的儿女，蒙了救赎的人，带回到神起初的那个心意里头，对于婚姻的那一个美好的那个设计的里头，就是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彼此以后就相亲相爱，互相扶持，这样的一同的生活啊，生儿养女，这是神来命定，来当初设计这个婚姻的一个目的。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说，他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另娶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犯奸淫了。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主耶稣在新约的里头立了一个新的标准，这个新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在婚姻的事情上，我们都需要尊重男女之间，如果要相爱要结婚，要在还没有结婚之前要清清楚楚，真的这个结婚就是 我娶这个妻，我就要终身的爱她，一直到老。这个妻子嫁给这个丈夫，在还没有嫁之前，她就要立下一个心愿，说我如果要嫁给他，我就要和他终身到老。就像我们今天在婚姻的誓约上面，就说无论他是健康，无论他是疾病，他有钱没有钱，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，我都要爱他，我要做他的帮助，我要扶持他，这才是夫妻，这才是一个婚姻。那么这样所产生的儿女也能够成为敬虔的儿女，蒙祝福的儿女，这是神所命定的婚姻。在马可福音同样的10章11节，他那里说得更清楚，他你如果休了妻的话呢，你另娶。换句话说，你如果你的妻子你认为她不忠贞，把她休了，那你以后就不能再娶，你再娶都是犯奸淫。而被休的妇人再去嫁别人也是犯奸淫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离婚，以我们今天来说，离婚的对象无论男方女方，再去另娶另嫁，我们主耶稣的教训里头，他都是犯了奸淫，都是破坏了当初他在神面前那个婚姻的誓约。所以呢，唯有的一个办法就是他们将来重新归好。凡休妻另娶的，就是犯奸淫，辜负他的妻子，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，也是犯奸淫了。主就告诉法利赛人，也是告诉当时的门徒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的婚姻当时怎样的持守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纯正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保罗写提摩太前书来告诉这个提摩太，他在教会中侍奉的人，无论是做长老的，无论是做执事的，在提摩太前书3章那里说那个做长老的做执事的都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。换句话说，他不能有第二个妻子，他不应该，除非他原有的妻子去世了他另外再娶，或者是原来的前夫去世了。在地上我们男的只有一个妻子，女的只有一个丈夫。主耶稣答复了这个问题之后，这个法利赛人离开，门徒就对言，直接就到主耶稣那里说，他说人和妻子是这样，倒不如不娶。耶稣就说，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，唯独是给谁，谁才能领受。因为有生来是阉人，也有被人阉的，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，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。因为有的时候你到了生理上，你到了那个年龄，你自然就会看见，你就会觉得你需要有一个同伴，你需要有一个妻子，那需要有一个丈夫。这不是说谁自己就这样的决定的，碰到哪种情形你自己不能掌握的，生来是阉人的，他这个好像没有这种需要。还有被人阉的呢，就是说就好像太监被人阉了，失去了性的能力。也有人是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，自阉的就是说他自己约束自己，而没有结婚。为什么呢？他说我要终身侍奉主，没有别的婚姻的事情来捆绑我。那么像保罗后来就是这个样子，让我们的主耶稣自己也是为着天国的缘故，他没有娶妻。那么主耶稣就说，他说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，换句话说，这件事情不能勉强人。所以像天主教徒规定说，所有侍奉主的做神父就一定不能结婚，等于说要被阉，这个并不是圣经，不是主耶稣所定规的这样的一个情形。主答复这个话，要我们看见一个侍奉神的人在婚姻上是要非常的谨慎，也非常的受约束，他们的婚姻要一直的保持圣洁。